来，你手机拿来，然后就拿过来，打了一串号码，说这是我妈的电话，其他的人来我都不给他们，我就只给你。那最后这生意有没有做成？有啊，我就被我成交了啊。那为什么其他人成交不了？因为其他人被骂一骂就怕了啊。大家好，我们是问路人，我是阿亮，
沙汉，
我是白马。
假如你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是一群注重真实的约会教练。我们相信每个男人都能有在感情中自由的能力，也认为学习两性相处能为人生带来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的节目主要会分为把妹取向的跟人生取向的，这个分类底下还会再分成向导系列与指南系列。向导系列就是我们对相关议题的一些见解，而指南系列则是拆解一些我们喜欢的书籍并分享我们的想法以及反思。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欢迎你加入我们，那如果你是老听众了，也欢迎你多多分享给身边的男性朋友。 OK， 今天他妈的暌违了四分之三年九个月啊，我们要回来讲我们的人生指南之人性的弱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怀念啊。我自己原本是蛮怀念的，直到我刚刚看了这一条，我就觉得不是很怀念。
对，不是很怀念，没错。
我回来复习了一下这条讲内容啊，我不知道哎，就是作者的举例方式跟他的一些哇书写方式真的是很怎么说，毕竟是以前的书了啦，就是他想讲的概念还是很好啦，但是啊，我真受不了。
好啦 okay, 好啦，这集不用录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三部的第十节，也就是我们的原则十九。这条在我们这边旧版的标题叫做人人欢迎的诉求方式，那白马那边新版呢
叫做每个人都喜欢的诉求，好简单哦、
啊、那这一条啊就是怎么说，我觉得第三部其实要讲的东西都很像，好不管，反正总之这次会一样，由我先浓缩这一条内容，我们三个再做出回馈跟反思。那开始之前就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给身边所有的朋友，追踪我们的 IG， 订阅我们的电子报，还有最重要的欢迎透过 First Story 懂内给我们陪我们熬夜录音。好了，那就开始了，跟你讲这条我真的会讲的很快，因为我真的觉得例子很烂，但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例子很烂、OK， 最前面呢简单来说就是在讲一个美国版廖天丁的例子。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廖天丁的例子呢？其实不是很重要，重点是作者想要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些罪犯啊，他们不会把自己看成罪犯，他们也都很尊重自己，他们都是在认为自己是劫富济贫、善良、不自私的人。然后作者又往下讲他的重点，其实重点不只是这些罪犯，不只是罪犯哦，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尊重自己，也每一个人都很认为自己是一个善良、不自私的人。好，然后他就讲，根据一个摩根先生的分析啊，每个人的行事都有两个好的理由，两个好的动机，一个是看起来很好，一个是真的很好、哦、我觉得这个翻译很烂，反正大概就是一个是大家会觉得很好的那种动机，例如说什么，我不知道，喂流浪动物。一部分人会觉得这很好，或是捐钱给慈善机构，大家看了会觉得很好，这种行为就是一种比较外在动机。然后另外一种是内在动机嘛，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好，所以你想去做，所以这个就是他说的两个理由。那作者说了哦，当然啦，所有其实在做这个行为的人啊，都会认为自己在做的是真的很好的事情，是因为我发自内心我想这么做这些事情的，所以你不用再去强调了。但是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把自己给理想化了，你喜欢把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把自己的行为的动机去给他一个好的解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作者就在偷臭啊，很多人其实就是在做一些就是大众会喜欢的事情，想要被大家称赞，然后说哦没有啊，就是我就是想做这个这样。作者在偷臭。好，所以总之作者的论点就是，所以啦，如果你想要改变别人的话，你就应该要诉诸高贵的动机。好，这条重点讲完了，后面就是我说的这个很烂的举例时间了。好，我要举几个很烂的例子，然后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有够烂的。第一个例子，作者举的是一个房东的例子。简单来说呢，这个房东有一个挑剔的房客，这个房客跟房东说：“哎，我要搬家了。”可是这个房客租约明明就还有四个月后才会到期。 但房客不管啊，他说我不管啊，反正我就是要搬出去啊，我现在就通知你啊，我就是要搬出去啊。然后这个房东觉得很靠北啊，妈的，反正重点就是他如果现在搬出去，他接下来四个月的这些修缮费用啊，然后又不会马上有人来接这个房子啊，那他妈的我是不是要血本无归就很亏了。然后就说哦，一般的情况下我可能会痛骂这个房客，说你他妈回去再把租约看一遍，他妈是瞎子吗？他说哦，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没有这么做，我反而是怎么讲的呢？我是这样说，这个先生啊，我听说你要搬家，但是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做、欸。我很多年的租屋经验，我非常了解这个人的本性啊，我相信你不会出尔反尔的吧？事实上，我打赌你一定不会这样子的啊。那我有个建议啊，你不妨再多考虑几天呢、啊。假如一个月后你还是坚持要搬家的话，我绝对尊重你的决定啊，我会让你搬出去啊。然后我会说觉得自己的判断错误了，可是我还是相信你会遵守租约住满一年为止的吧。毕竟我们是人还是猴子，决定完全在我们自己啊。妈的，到底哪个房客听了这个就接受了？
前面就算了，但我听到最后一句说人跟猴子还是有差别的吧，我就直接打他。
年代，
我就直接打他。
而且这句听起来超嘲讽的，我们是人还是猴子，决定完全在我们自己。我若是那房客，我就觉得你他妈现在在嘲讽我说我是个猴子吗？然后后面他补充啊，说什么到了第二个月，这个房客就亲自去见房东。付了房租，说什么哦？我跟太太商量过了，我们决定留下来。我们都觉得至少应该住到租约期满为止。干，不是啊！如果呵呵这个房客在那边唧唧歪歪，如果是房东的话，我就说啊，你在当初有签合约啊，没关系，你就搬走啊，你就搬走。但是就是钱我还是照收啊。啊，如果有押金就没收押金嘛，没押金我就去法院裁定嘛，裁定去扣押你的资产啊！妈的，烂例子，
对啊，
烂例子，好。不行，我们现在要好好讲这本书，不能吐槽。我们讲下一个例子，哇，下一个例子也很白痴。下一个例子就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先生，他是反正是一个爵士，算公众人物吧。他发现那个报纸上刊登了一幅他的照片，那这个照片呢是他不愿意公开发表的，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报纸编辑。可是哦，作者强调哦，他没有这样写哦，他不是说哎、欸、你不要再登那张照片了，因为我不喜欢。作者说，他诉诸了一个比较高尚的、崇高的动机，就是人人都有敬爱母亲的伦理观念。所以他的信是这样写的：请不要再 PO 那张照片了，因为我妈不喜欢。
妈宝，
看这种妈宝烂例子超好笑。然后还有一个，小洛克斐勒，这应该是总统吧？我记得之前有讲过这个人。好，总之反正就是这个小洛克斐勒。作者说：“哦，他也很懂这个诀窍啊。例如，他很不喜欢记者去拍他小孩的照片，所以他就诉诸了人人都不愿意伤害儿童的高尚动机。他跟记者们是这样说的：你们也都是有孩子的人，一定可以了解我的感受吧？你们一定也知道，太出风头对小孩子是很不好的。好了，这个我觉得勉强至少比妈宝的例子好一点。”可是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人人都有这种不该伤害儿童的高尚动机，我不知道啦，就很莫名其妙。好，然后后面反正就是一个出版业的例子，反正大概是在讲说那个出版业没有钱，然后想要请一些很有名的人去写一些评论，但是因为这些人的稿费很贵，他们付不起，所以他们很聪明，他们就是写那个可能稿费只有100块美金，他就故意写这个100块美金的支票是捐给这个喜欢的人，喜欢的就是他们想邀请的这个作家喜欢的慈善机构，反正大概就是说你帮我们写稿，我们帮你捐钱给慈善机构，大概是这种崇高动机啦。这个我觉得比较好一点，就是上述的例子里面真的比较好的，就是他们会觉得自己在做好事，所以有些人可能真的会这么做。对，好，那后面有一个很长的例子在讲这个汽车公司的六位顾客，这个我觉得算是整本就这条里面最好的例子啦。我觉得它是个好例子的原因跟崇高动机好像没什么关系。反正大概就是这六位汽车公司的客户啊，在他们的维修工作完毕之后，他们都拒绝付钱，因为他们不同意，就是他们觉得有一些项目收费是错的，不对啊。但是汽车公司觉得说啊，干，那你们六个客户都已经签名啊，你们都已经表示整个修理完毕了啊，代表我们这个都是正确的啊，你们怎么会签完名了还在那边反悔，他妈不付钱呢？ 就是他们后来就有请一些征信部门去讨债嘛。那你觉得讨债会成功吗？哦，这些步骤是这样子的，有四个步骤。第一，这个讨债的人啊，去亲访这六位顾客，就直接直言来说，哦，我就是他妈来讨债的。那第二，他们表示得很清楚啊，我们公司绝对没有错。那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就是，那你他妈绝对是错的。那第三，他们就是宣称公司对汽车的了解绝对比你的顾客还要多，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 argue 的。然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他们争论不已，对吧？那这些顾客会服气把事情给解决吗？当然不会嘛。所以事情发展到后来啊，这个征信铺的经理已经准备要去跟他们大干一架了。结果总公司的这个经理刚好注意到这件事情，就亲自去调查这几名不愿意付钱的顾客。他发现，哎，干啥？这六位顾客的信用记录都很好啊，之前都按时缴钱啊，那一定有什么东西搞错了嘛？说不定是我们讨债的方法搞错了。所以这个总经理呢，就叫了一个卡内基的学员呐，上过卡内基的学员去讨这笔债啊。反正这边就在安利卡内基。那这个学员是这么做的，学员说他是个别拜访这六个客户，表面上好像是去收债的，但是那个他没有这么说，他跟这些顾客讲说啊，我是来调查公司到底做了些什么，应该说做错了什么。然后他说：“哎，我跟这些顾客说得很清楚啊，我除非听了顾客怎么说，否则我不会发表任何意见。我还说公司并没有宣称我们是绝对无误的哦。那我还告诉客户，哦，我对你这个汽车、你的这个个案的状况很感兴趣，毕竟全世界只有你对你自己的汽车状况最明了，所以你才是这件事情的权威啊。”然后他就是让客户说，让客户就是讲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带着关注和同情去听，这就是他所期待和需要的嘛。所以最后，等客户恢复冷静之后，这个学员呢，就是抱持着这个公平的态度，为这个事情做一个总结。那他诉诸了一个崇高的动机，说：“啊，首先呢，我要让你知道，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处理的不好，所以导致你受到了很多的不方便，受到很多打扰跟愤怒。”那这都是我们公司职员的不是，我在这里帮他们向你深表歉意，跟你道歉啊。听了你的叙述，我真的感受到你是一个很正直、很有耐心的人，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这件事你可能可以做得比别人还要好，而且你也是对这件事了解最透彻的。那这里是你的账单，我知道我有权可以更正它，但我还是留给您，交给您全权处理，无论您的决定是什么。OK， 那最后这些顾客有修改账单吗？啊，有，而且还改了不少。账单的金额 range 是150块到400块，有些顾客付了最低额度，因为这个顾客就真的还是拒绝为那些他搞不懂的费用多付钱。可是呢，剩下的五位都尽可能的多付了，不去让公司吃亏。那做的总结啊，这件事情最妙的是，两年之后他们又卖了六部车给这六个客户，然后学员就说啊，经验告诉我啊，如果没有迹象显示顾客有问题的话，你最好要相信他们是真心诚意的，而且真的愿意把账款付清。那一般来说，这些顾客都是愿意履行他的义务的，就算有例外，也是极少数。而且我相信啊，那些有诈欺倾向的顾客，如果你愿意相信他们是诚实、正直和光明磊落的，他们大部分还是会有善良的反应。OK。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原则19，诉诸更崇高的动机。那就到我们的回馈与反思环节了。虽然我前面已经反思吐槽了不少，但没事，我们先交给阿汉，看看阿汉对这条有什么想法。
OK， 这一条这个没有想法，跳过，太烂了，因为越看越生气，真的是他妈。
不用录了，不用录了。
好啦。这条真的是很简短啊，然后这个在想这个回馈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一条，这一个原则啊，如果第一次有看懂的人啊，绝对是天才。我真的是当初，不要说我当初看，我就连我们这次要来说书了，再看一次，我还是觉得干你啊，这条到底是公章小啦。但是我不过我就是还是不能再凶下去了，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庆幸一下，就是至少这一条啊，跟前面就是还是有点区别啦。那区别是好还是坏，我不想多讲。那前面啊，就是啊，虽然我们很久没录啊，但是我们的观众啊，一定我们的听众一定都有听啊。前面就是不外乎都这个部分都是在讲换位思考跟同理心啊。
对啊，第三章都讲的东西都差不多啊。
对
啊，
對，
这条就是在讲啊，就是你有了同理心的，好，那你看着前面有换位思考了，那你可以怎么去应用它，再应用在一些事件里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书中的例子，每一个都蛮烂的，对。然后就是除了最后那个汽车，我也觉得说，哦，这个真的是蛮有手段的，蛮有一个技巧的，但是我也看不懂它跟就是那个崇高的离，就是那个诉求有什么关联，真的是看不懂。
对啊，
那
妈的，对方不还钱你就直接执行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最后一个例子啊，前面真的太烂了，我不想讲。就是你看像这个汽车，这个他就是前面的人，你看前面的人要去讨债，他们就直接就是用情绪做事啦，就是直接丢说啊，干你娘，就是这个就是你们车子，然后我们有去修的地方，我们也一定比你懂，我们就是在开这个的，开这这个是这个汽车公司的，干你怎么可能会比我了解呢？对啊，当然对方就会 ego 起来，当然就不爽啦，怎么可能会因为这样然后就付钱呢？所以你看像后面这个卡内基的学员，他就去理解对方的这个想法啊，然后就跟他讲啊，提出一个就是可能是为了他，或是一个为了一个就是比较人里面想要渴望伟大的那个崇高目标，就是可能哦要让自己就是没有错误啦，没有错误记在自己的身上的那种感觉，然后放给他们去思考，就是啊我相信就是你会做出一个很棒的决定啊。那其实我们的也都知道嘛，人就是人类就是渴望伟大的啦，所以今天他在讲说要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把它当作一个诉求的目标啦。我是觉得我这个部分还可以接受，可能在他那个时代，比较民风就可能比较良善吧，我不知道，所以大家可能都还有善良的心这样。然后只要提出说什么可以解救贫苦的人啊，或是为了自己的信用啊，我相信这位先生应该也不是那种人啊。我看过这么多人，大家都是非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就是讲这种话让对方就觉得说那我好像真的好像不能做出那种感觉会让人家违背，就是违背信任，违背我自己的信用的那种事情。那在职场上啊，就是也可以说，就是你可以在为了公司啊，就是可能在跟老板提案的时候说为了公司啊提出方案，也是用一个老板听起来会很悦耳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个老板我就是为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可以帮我们的公司啊推进进步，类似这种崇高理想的、啊。一旦他们如果听了，开始陷入思考，那他们其实也会自己说服自己啦、啊。这个就是人类的技能嘛，最会的合理化，让一切都变得很正确。那这一条的前段也有说到说，人们会去做一件事啊，不外乎就是觉得说啊，看起来很好，我的主观看觉得说这个是好事，或是这个真的是一件，就是客观来说是真的很好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一条啊，就是我觉得可以用在职场上啊，或是像商业部分，就像最后一条那个例子这样，对，用在一些业务上面，然后也可以非常的好去避开一些争议啦。然后转而使用一个，哎，其实我跟你是同一个阵线哦，我们不是来讨债哦，我是来跟你讨论，然后我们要怎么去达到一个我们两个都觉得很好的平衡，而且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哦，我们是要为一个同一个目标努力，然后进而运用了这种就是类似共同体的概念啊，那大家都会自然就会去接受，因为对方就不会觉得你是敌人啦、啊，你已经表明来意，哎，他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敌意，然后也是很认真、很真诚的在替我想，跟我讲一些他的想法啊，然后他也觉得公司可能有错啊，这样。那真的有一些最后那个听一听，还是心里会有点卡卡，不能接受的那个地方，那其实也说不出来是不能接受什么，那也会自己说服自己啦。那其实你就也不用再去跟他解释一堆了啊。所以这条在讲什么？就是你诉求一个崇高的动机。谢谢。
OK，
讲得很简洁，就是这样子而已。对啊。第三章其实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啊，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去同理，其实就很简单，一样的原则而已。 然后，我讲之前，我先更正一下，刚刚阿亮讲说洛克菲勒那个是总统，没有，那个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石油大亨啊，那个洛克菲勒家族，
石油大亨，
他们家是做石油公司的，所以是那种就是
对吧？我们之前的例子一定有提到、啊，
有，
对对对，刚刚还好有听阿亮讲，就是你们旧版的内容，一开始的那个皮尔庞特摩根讲的那句话，因为那个你们的翻译跟我的不太一样，我的最后面很奇怪。他的翻译是写说，一般人通常会去做一件事，出于两种理由，这个都一样。一种是听起来不错的，二一种是真实的。
对，公这种烂翻译啊，
什么
公者，
这是在说什么？我刚看的时候我就看不懂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做一种是真实的？是什么东西？
我虽然觉得我的版本也没有翻得很好，但至少比你那个好。
对啊，我刚看的时候我是看不懂的，什么叫做真实的，是想说这个是有点 inner 太过头了，是不是就是要讲究真实，是不是刚听了你的旧版翻译才知道说是就是主观认为是不错的啦，就是一个比较像是客观看起来感觉好像还不错啊，另外一种是确实他自己觉得是 真正的感觉到不错的这样。
哦，没有，白马可能不是我旧版翻译的好，是我解释的好。
对，真的解释的好。我这个真的是看不懂，是在攻三角。对啊，啊一样啊，后面的例子就是你们都已经讲了，我这边就不再重复。那我个人认为这一条就是一直在说对方哪里哪里好，这个其实是有点类似比马龙效应啊。比马龙效应他讲的就是说你是什么，那个人就会自动的往那个方向、那个特质去强化它，去前进嘛。那这边的话比较更局限的是把对方是怎样子的人，就是局限在更正向的特质，套用一些更正向的特质在对方身上，然后让对方就不自觉的跳入这个印象框架，就是所谓的戴高帽啦。
啊、这条很操弄哎、欸，好
操弄。我们常在讲的
受不了。
我们常常在讲的戴高帽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让他觉得哦，原来在你眼里我是这么高尚的人哦，那我应该要怎样做？我不能违背什么一些原则啊，还是怎样？然后借此就是改变对方的行为，对啊，就是有点操弄这样子啊。但是说实在的，前面其实也有很多，如果你弄得不好也像是操弄啊。我觉得这一条就是很明显啊，我觉得适用的范围还是有限。以现在的社会来讲，其实很多都不再适用了，这个我认同。那这个东西其实在现代来讲，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比较适合，只适合用在例如说可能对你的上级啊，就是比较不熟的那种上级或主管，就是你希望能够说动他去改变一个决定那一种的，我觉得比较适合用这一条。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叫做毛娇，一个齐国的客卿，他去说服秦王嬴政的故事。相传就是在战国时期，秦王政因为嫪毐之乱，所以把他的亲生母亲赵姬迁到雍城嘛。雍城就是比当时秦王都城咸阳还要再更西边的一个旧王城。因为他那个时候，秦王嬴政那个时候很痛恨他妈妈，说怎么会跟就是一个假阉人搞在一起，还生两个小孩这样。所以他那个时候跟他妈妈的关系就变得很差。他就是把自己的母亲迁到西边更偏僻的一个旧都城，就代表说，我想要跟你断绝母子关系，我以后不想要再见到你了，这样子。对，但是这件事情在封建古代的那种时期是有违孝道的，就是对于
大逆不道啊。
对于这样子的行为，其实以君王来讲是更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当时就有很多士大夫啊，一些人民在议论纷纷，说：“我们当今的秦王怎么会这么的大逆不道？没错，就是怎么会这么的残忍啊，对自己的母亲这样子。”但因为大家知道说，秦王嬴政就是一个很不喜欢人家说他坏话的人，所以他只要听到有人在宫廷里面议论纷纷这件事情，他就是直接下令处死，就是直接就是把人家断手断脚啊，然后丢在那个宫廷的那个阶梯下这样子，然后总共有27个人因为这样子也同时被杀。好，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毛娇，就是刚刚说一个齐国来到秦国做客的一个客卿啊，他就想要说服秦王嬴政把母亲给接回来，因为毕竟大家真的看不下去。那但是你总不能当面去劝说当时的秦王嬴政嘛， 过去一定是死谏啊，一去谏议马上就人头落地，这是肯定的，
没错。
所以他想了一个方式，当时他就是一样让秦王去接见他，然后这个时候秦王他也是觉得说啊，我知道你要来跟我说什么啦，所以秦王请他的侍卫准备了一个什么，一个大鼎，然后已经烧好开水，准备要就是把那个毛椒给丢进这个大鼎里面去煮，把这个人给煮沸。对，就毛焦的，就那个焦是烧焦的焦，就是要真的要让它烧焦，
真的要让它烧焦。
对，对，然后毛焦啊，他就是想办法要想说要让那个秦王嬴政听进他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秦王啊，你这样子把你的母亲迁到雍城，其实没有办法使天下人幸福。那你又杀一些想要觐见你的大臣，这样子使天下人都感到寒心呐、啊。”可是秦王啊，你不是想要统一六国吗？如果说你一直做这样子的事情，让六国的人心都背离你的话，那你未来这个梦想、这个目标就没办法达成了。就是类似这样子啊，我只是简化很多。对，然后因为大家知道秦王嬴政当时很想要统一天下嘛，所以当时他最 care 的点就是，我今天如果做了哪些事情没有办法获得天下民心的话，那距离他统一天下的大愿就会更远。对，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你要统一天下，你一定要首先一定要让人民幸福，一定要让你之后要统一的其他六国都觉得说，你秦国其实是一个很棒，就是我如果给你统治会很好的国家这样子。当然，今天秦王他对于自己的母亲都这么残忍了，那没办法，就是天下世人都感到寒心，所以毛焦利用这一点，就是有戳到秦王嬴政的痛点。让他知道说，如果你今天再继续这样干下去的话，你会离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会越来越远。结果秦王他有点被说动了，然后最后甚至就是采用了毛焦的建议，就觉得好，我知道了，就是如果今天继续这个样子，我确实是没办法达成统一天下的大愿这样。所以最后面确实是真的把他的母亲给迎接回来，然后毛焦因为这样子就被拜为上卿。这故事其实不知道是真是假啦，它是被写在那个刘向的《说愿》里面，就是很多纵横家都喜欢讲这些东西去说服各国的君王，对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蛮明显是戴高帽的一个很经典的例子。那在这个东西在古代就是下臣在说服君王的时候都常常用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觉得套用到现代，我个人认为没有办法适用到就是所有的情况，但是对于说说服长官去下一个决定，我觉得这可以当做一个心里有一个底啊，就大概知道说，可以说站在对方的立场，然后去想说他 care 的点是什么，然后戴给他戴一个高帽，让他觉得原来我在你眼中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就是那我知道了，我应该要去，他就会不自觉的，可能下意识的去迎合，去跳入你给他的那个印象框架啦，对啊，那讲到最后面还是总结一样，就是。不管今天讲的是第十九条还是十八条以前第三章的东西，其实都是在讲一个同理的东西，就是一样，你就是站在对方立场去讲就好了。我觉得这一条没有别的，你就算跳过这一条没看，也不会对就是读这本书有什么影响，因为讲的东西都一样，就第三章讲的东西都一样，就这样。OK
OK， 我觉得刚刚白马讲的例子还不错，就是一个戴高帽很赞的例子。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好像跟作者想说的崇高动机吼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作者想说的那种崇高动机啊，就是被秦王处死的那些人会讲的，就是啊，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不孝啊，那这种就是很崇高的动机，然后就被处死了。刚那个就是有打到秦王的痛点，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我觉得这条在现代比较没那么适用？我觉得就是这样啦。那不过我想说一下，就是。这条最后面的这个汽车的六部汽车啊，六个顾客的那个例子啊，其实让我想到我最近在做那个二胎嘛。那如果不知道的，可以去听我们上一期 podcast， 我们上一期 podcast 在讲这件事情。好，那我现在做二胎嘛，那老板就有跟我们说他拜访客户的一些细节，因为像我们自己去拜访客户，有时候就遇到一些问题，你不知道怎么解决，像例如什么客户。凶啊！客户甩你的门啊！啊，客户闹人说要杀你之类的。
我靠！
老板说他做了很多年，只有遇过一次真的那种很凶的啦。他说他有一个经典案例，他就告诉我们他怎么解决。他说因为那个案例是这样子， 他去拜访一个客户，那个屋主是一个小姐，我们姑且叫她陈小姐好了。然后他去拜访了两三次都没有遇到陈小姐，可是其实就是他看他明明家门就是开的，然后里面有灯，然后反正就是他知道有人在啦，可是拜访两三次都没有拜访到，他觉得他不信邪，他觉得我今天就在那边堵，我看能不能堵到人，然后就在反正就在附近待了一个小时左右，哎，就看到一个男生回来了，然后就问他，哎，你是不是那个陈某某啊？因为那时候，那个老板说他看这个人的名字，以为是男生呢、啊，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就说，哎，不是，我是他儿子，哦，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有常来我们家贴纸条？就是你哦。然后老板就说他有闻到他身上有酒味，然后就是说啊，这个人大白天就在喝酒。然后感觉就是一副皮皮的游手好闲的样子。他说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怕就丢了啊，没有没有，对不起对不起，可能就绕跑了。老板就说、哦、没有，他就是继续跟他聊。他说哦，这那个陈某某是谁啊？是我妈啦啊！你这样一天到晚贴纸条造成我的困扰，这都很麻烦。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来我家偷东西？他说、哦、没有，我保证我都没有进去过。他说我知道你没有进去，我有监视器啊。不过这样真的很烦哎、欸，信不信我打你？然后。老板说，他这时候做了一个动作，立马让对方从这个很生气变成瞬间就是那个什么挡住了，就这个生气的情绪就不见了。是怎样呢？老板说，他对方骂到一半，老板突然90度鞠躬，他说对不起，哎，是这种很浮夸的方式，对不起，我向我的同业们跟你说对不起，然后对方就笑了。对方就突然能量最低点，他就笑出来了。
哦，能量最低点。
对，然后老板说啊，知道，因为你就是开始跟他解释为什么，我就说、啊、因为你妈妈有设定这个债权啊，然后就是在这个名下啊，所以我们这种业者通常就会来拜访啊。那如果你要处理这个方式，巴拉巴拉，他说，老板说没关系啊，今天如果真的找不到你妈妈也没有关系，我来跟你认识一下，当做认识一个朋友嘛。然后他就说，因为对方的那种家酒气息，再加上他闻到对方的酒味。老板跟他说：“哎，走吧，不然我请你喝酒。”然后对方就：“哈，真的吗？你要请我喝酒？”他说：“对啊，没关系，我就陪你聊聊天啊。反正今天我也是这样跑一跑，客户也跑差不多啦，我们喝个酒聊聊天 啊，我再教你怎么应对这些状况啊。”哎，对不对？就丢架子出来了。对方就是有被打到痛点了，就觉得哦，好像还可以，而且他妈要请我喝酒。老板就说他们就在隔壁便利商店买了一手啤酒，然后说那一手啤酒啊，就都是那个。先生喝掉了，因为老板说他要骑车，不能喝酒。
嗯、
然后就聊得蛮开心的。最后那个先生说：“来，你手机拿来。”然后他就拿过来，打了一串号码，说：“这是我妈电话，其他的人来我都不给他们，我就只给你。”然后老板就说：“那最后这生意有没有做成？有啊，我就被我成交了啊。那为什么其他人成交不了？因为其他人被骂一骂就怕了啊。那你不能怕啊，你被骂，那你要知道对方为什么要骂你嘛，他在意的点是什么嘛。”要去处理对方不开心的地方，要处理他的情绪嘛。你不要在那边，对方已经在不开心了，你在那边一直跟他说：“哦，我们这边很好，我们这边很棒。”谁要听啊？那
對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条最后的例子就是让我想要老板讲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很棒。但这种崇高的动机嘛，好像也没有。所以
就是戳到对方痛点，站在对方立场
去想。对，戳到对方痛点，没错，这可能跟前几条比较符合啦。好，所以。我对这一条的反思就是，刚刚都有说了嘛，我觉得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可能毕竟跟这本书的年代有差啦，然后可能毕竟东西方的这个文化脉络也不一样，我觉得崇高的动机可能在我们现代的亚洲台湾可能没有那么适用啦，那或许在某一些时候还是适用的啦，像是刚刚那个书里面有个例子是那个请人家来邀稿，然后就是说会捐钱给慈善机构。我想，如果我们现代就是可能请人来演讲或什么啊，你钱很少，但是可能如果说什么有些学校嘛，学校没什么经费嘛，但是请那个来演讲，他就觉得啊，为了这个莘莘学子啊，有些人会愿意去演讲，或是可能像书里面说的嘛，你会帮他捐钱给慈善机构，是不是他会愿意？那在这种情况下或许适用，在其他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就没那么适用了。好啦。哎、那这条的感想大概是这样啦，两位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哦，我刚漏讲一个，就是这一条在书里面最后面有提到说，那个汤马斯先生有讲过一句话，说换句话说，或许更加明确，相信人都是诚实的。 都愿意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这种情况的例外非常少。而且我相信，就算是那些愿意诈骗的人，如果你能让他感到你认为他是个诚实、公道又正直的人，那么在道德的诉的时候，他仍然会做出积极的反应。哎，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年代可能没有到那么适用啊。就是
对了，
你要相信所有的人都是诚实的，愿意尽自己的义务，然后还说这样子的例外很少。我是觉得还是要好好的那个啦，就是要有自己的界限啊，自己的底线要好好踩住啦，就是有时候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啊。我觉得毕竟这本书可能有一点年代，再加上就是这本书就是一本很 inner 的书嘛，就是大家就看看就好啦，就是因为前几条我们也讲了嘛，我们 前几条也很多都讲了很多那个他讲的很 inner 的东西，我们就是知道就好，但是还是知道要有一些比较红药丸的一些界限啊，当 boundaries 还是要在啦。
对、啊、
对，大概
知道怎么运用就好了啦。
嗯，没错。
我觉得其实他刚刚讲那条，就是最后面那个他讲那段话，其实也是有点戴高帽了。就你已经知道对方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了，啊，你就在给他戴高帽，我跟他说，哦，相信你很正直。那、啊、对方就说，哦，都相信我很正直，竟然都不相信我，
那
他就会可能会表现得正直一点了，可能
啊，也许吧。
好了，那这一条就这样子啦。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的好评，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看。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给身边所有的朋友，还有最重要的，欢迎透过 First Story 抖内给我们陪我们熬夜录音。大家就下个礼拜再见了，拜拜，
拜拜。
Bye.